一家专门经营吸引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的旅行社最近在莫斯科开张营业。俄罗斯媒体说，这家特殊的旅行社获得了朝俄两国官方、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以及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支持。双方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会的人士说，会场座无虚席，与普通的新闻会不同，这次新闻会开始前供应了咖啡和茶点，会后免费提供午宴，菜单包括炖鸭和鸡肉青菜以及各式朝鲜风味小菜。与会者还获得了礼品赠送，包括介绍朝鲜的旅游手册、朝鲜生产的香皂和其他的化妆品、圆珠笔等。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主席格洛夫在新闻会上说，俄罗斯有不少游客对朝鲜感兴趣，他期望在朝鲜旅游领域能够取得突破，俄罗斯旅游业会对此宣传造势给予支持。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两年前去朝鲜旅游时被以莫须有的罪行审判，被朝鲜当局关押了17个月之后释放，回到美国后死亡。在新闻会上，有人质疑游客在朝鲜的安全。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新闻会上回答说，朝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朝鲜当局保证那些遵纪守法的游客的安全，朝鲜的核武力量能够保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和平。他强调，游客逗留期间全程都有朝鲜导游的陪同。这名朝鲜外交官还表示，每年有10万到20万外国游客去朝鲜，但去年去朝鲜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仅有400多人。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已经成为朝鲜当局的一项重要政策，为此将会简化签证手续，针对俄罗斯人的签证办理时间将从2-3个星期缩减到3-5天。此外，护照上有入境美国和韩国记录的游客也可顺利进入朝鲜。控制朝鲜的金氏政权过去曾被俄罗斯媒体称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政权。俄罗斯旅游界人士说，游客在朝鲜不能自由行动，朝鲜导游其实都是朝鲜安全部门的特工。但朝鲜外交官和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人士说，去朝鲜旅游的内容很丰富，游客可选择高山滑雪、海滨沙滩，可去东部、西部和体验朝鲜文化以及各种国家节日，甚至可参观朝鲜啤酒节。游客还可以熟悉所谓的朝鲜社会主义和金日成主题思想。这家旅行社的网站上已经推出了朝鲜5日、8日、11日和15日游活动，旅游项目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参观朝鲜的各种纪念碑，包括平壤的主题思想纪念碑和平壤地铁。在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制裁以及中国与朝鲜关系持续冷淡的同时，俄罗斯与朝鲜当局的互动却在增多。除了新的旅行社开业之外，俄罗斯与朝鲜春季还开通了远东到朝鲜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朝鲜铁道部长几个月前也曾访俄，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帮助朝鲜更新改造铁路设施等问题。此外，大批的朝鲜劳工、留学生在俄罗斯工作学习，两国在人文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也很频繁。亚洲时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俄罗斯可从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中获利，这能为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原材料和海产品向中国出口提供新的机会。比如那些中国东北地区过去主要以进口和加工朝鲜海鲜为主的公司，在制裁之后将会转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中国停止进口朝鲜煤炭也促使俄罗斯的无烟煤的价格上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俄罗斯与朝鲜的经济联系非常少，朝鲜政权不但反复无常，也谈不上在投资领域朝鲜对俄罗斯有吸引力。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 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他认为，朝鲜政权国际形象不好，俄罗斯也需要同朝鲜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给外界造成俄罗斯加强与朝鲜的关系、俄朝关系密切的印象。布伊克说，俄罗斯加入了对朝鲜的制裁行列，我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迫不得已的举动，来表现出国际社会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并显示俄罗斯并不完全支持朝鲜政权，俄罗斯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决议之后，朝鲜在星期六再次发射导弹，这是不好的信号。平壤的举动会使那些甚至不是朝鲜对手的国家想帮助朝鲜也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他同时也批评美韩两国刚刚开始的联合军演导致朝鲜过度紧张。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俄罗斯目前与美国交恶，俄美互不信任，这是俄罗斯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天前会晤了到访的韩国外长康京和，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是朝鲜半岛的局势。九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将召开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也将要同韩国总统文在寅着重讨论朝鲜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Сам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режима, что все-таки, конечно, Россия с мирных позиций выступает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с позиции...